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粮食危机和手，美情报显示俄军在乌克兰黑海港口布雷。白宫说北约新战略构想反映出对中国忧虑。通过压力测试， FED 说美银行能够轻松度过严重衰退。北韩通过重大国防议案，韩国媒体说已经批准核试验相关计划。前美军飞行员认罪，承认向中共提供航空信息并收取金钱。中共如果犯台，不单止波及半导体，全球恐陷入经济紧急状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国对乌克兰发动入侵后，以舰队封锁黑海，导致乌克兰谷物无法透过海运出口，恐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美方指控俄国在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周边部署水雷，令船只无法出入。英国首相约翰逊23号表示，英国愿意协助乌克兰南部海岸的排雷行动，并正考虑向船只提供保险，以运送滞留在乌克兰的数百吨谷物。乌克兰是全球第十大小麦出口国，目前约有95%卡在国内的谷物是由黑海港口运输。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礼拜四指出，需要在7月下次收成之前采取紧急行动，以维持供应。在礼拜四晚间的声明，英国承诺向受全球食品成本上升、化肥短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3亿7200万英镑的金援，其中包括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1亿3000万英镑。英国表示，这一笔资金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增加受灾最严重的非洲国家获得食物的机会。白宫礼拜四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战略构想反映出对中共的忧虑，包括中共的经济行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说，不到一年前，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首次在公布中提及中国。他说盟国曾经讨论并商议中国对国际安全构成的威胁，不单只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新战略构想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拜登总统25号将在德国南部与七大工业国集团其他领导人会面，接着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出席高峰会。预料北约会在峰会上宣布将军事部署扩展至东欧的计划，华府亦将提出强化欧洲安全的措施。美联储礼拜四公布最新压力测试结果，美国经济在未来几个月可能陷入衰退的情形下，大型银行仍然有足够的资本抵御，为股票回购、支付股利铺平道路。美联储表示，在假设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34家银行将面临6120亿美元的损失，但这些银行仍然拥有这种情况所需的约两倍资本。因此，包括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花旗、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在内的大型银行可以利用多余的资本向股东派发股利并恢复股票回购。这类计划最快可以在27号收盘后公布。美国在2007到2009年金融危机后创立年度压力测试， FED 会评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如何应对假设的严重经济衰退，结果将决定银行要维持健康所需的资本，以及各银行向股东的回报。尽管2022年的压力测试情景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当前的恶性通胀前景之前所设计，但结果仍然表明美国的银行已经为今年年底或明年美国可能陷入的经济衰退做足准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首都平壤结束了一场重要的军事会议，面对北韩所说的敌对势力，金正恩加大了核武器建设的力度。在这次会议上，官员批准了前线部队的新作战任务，但未指明具体任务。 北韩国家媒体礼拜五话，执政的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在礼拜四结束的为期三日的会议上决定，对前线部队的作战职责补充一项重要军事行动补充，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北韩的核战争威慑力量。北韩尚未具体说明前线部队的新作战任务，但分析人士说，北韩可能计划在紧张的边境地区部署针对韩国的战术核武器。金正恩在最近的试验中多次表示，北韩在受到威胁或挑衅时将主动使用核武器。专家称，这个预示着北韩的核准则将不断升级，可能会为邻国带来更大的担忧。这一次军事会议召开之际，有迹象显示北韩正准备进行2017年9月以来的首次核试验。美国司法部23号宣布，一名曾经是美国陆军直升机飞行员的文职合同工莫伊尼安当日在联邦法庭认罪，承认他未经登记而充当中共代理人，并从中共政府代理那里收受了成千上万的美金，将其国防承包商雇主与航空有关的信息提供给中共政府。根据他的认罪协议，莫伊尼安承认他在2017年7月和2020年3月的政府背景调查问卷中实谎，他不实地申明没有与外国人有密切或持续接触，亦没有外国人为他提供工作。司法部说，莫伊尼安因为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面临的最高刑罚是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作出虚假陈述的最高刑罚是5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量刑宣判定在8月29号。联邦调查局负责反间谍分部的助理局长小艾伦·伊科勒在司法部的声明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决心获取我们的信息与技术。在本案中，我们目睹了一名前美国政府雇员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以及中共情报人员大量使用社交媒体以找到愿意上吊的目标。彭博专栏作家白兰斯23号撰文说，中共如果侵犯台湾，不单止波及半导体供应，更可能造成全球经济混乱，甚至构成紧急状态，比俄乌战争造成的乱象更严重。白兰斯表示，对台战争不会好像俄罗斯和乌克兰那样在两个缺乏活力的经济体之间互斗，例如美国介入对台战争将是一场牵涉世界的前两大经济体的冲突，如果日本支持台府和台北，就是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间的争斗。中共全面入侵很可能伴随着飞弹攻击台湾和西太平洋的美军基地，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争夺战可能激烈且抗日持久，部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会遭波及，有关全球三分之一海上交通的重要航道亦会受到威胁。无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或只是战争造成的动荡，都会加速美中经济体之间的商业和金融脱钩。如同俄乌战争，双方开打后都有强烈动机持续战斗，而冲突拖得越耐，经济破坏会越严重。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情报说，俄国海军是乌克兰黑海港口部队。美国国会推出新法，禁止美国数据流向高风险国家。美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促美台军演。外企加速逃离俄罗斯，斯科、Nike 宣布全面撤出。美参院通过两党控枪法案，众议院礼拜五表决。疫情影响机师缺工严重，美联航削减50航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一项最新解密的美国情报，俄罗斯海军奉令在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和奥哈基夫港口埋设水雷，并早已在第涅伯河布雷，作为封锁乌克兰粮食出口的手段。英国卫报指出，从美国官员发布的卫星影像显示，这个月4号俄罗斯飞弹攻击位于尼古拉耶夫附近的乌克兰第二大粮食码头所造成的破坏， 导致出口能力至少降低三分之一。美方礼拜四公布的影片画面亦显示，俄罗斯前一日的飞弹攻击重创尼古拉耶夫港至少两座葵花籽油储槽。不过俄方否认在黑海港口周围埋设水雷，并反过来指控基辅当局在自家港口布雷。目前美国情报界认为，俄方正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以切断仍在乌克兰控制下的海岸线。一名美国官员说，我们能够证实，尽管俄罗斯公开声称未在黑海西北部布雷，但实际上正在敖克基夫附近的黑海部署水雷，而且之前还有迹象显示俄军已经在第涅伯河布雷，以阻挡相关海域的运作。一个由两党组成的参议员小组在礼拜四提出了一项新的立法，授权拜登政府阻止向中国等国出口美国个人数据，因为这种做法将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该法案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俄勒冈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怀登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卢比奥共同提出，旨在保护美国民众的敏感个人信息不会被出售或转移到高风险国家。怀登在宣布这项立法的声明中说，目前中共的公司可以从数据经纪人那里的数据库大量购买有关数百万美国人的行踪或健康记录的敏感信息，然后与中共政府分享这些信息，而这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虽然该法案没有明确将中共列为高风险国家，但据怀登的助手表示，中共会是一个预定目标。如果法案通过，法案将指示商务部长确定那些一旦被出口就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个人数据类别。国会、众议院、军委会礼拜四凌晨通过了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内容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应持续支持台湾发展现代防卫军力，包括与台湾进行训练及军演、美台国防官员交流等内容。美众议院军委会22号审议与表决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经过16个钟头冗长讨论与修正，终于在23号凌晨以57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法案。由于议员提出的修正案数量众多，法案通过版本仍需时间处理。根据众议院军委会主席史密斯20号公布的草案，第1303条文与台湾相关。法案提到，当年美国决定与中共建交，是期待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中共对台湾日益胁迫与侵略的作为，与当初的期待背道而驰。法案还提到，美国政府应建立一个跨职能团队来整合国防部的工作，以解决中共带来的国家安全挑战，而美方应维持军力，确保中共不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湾的地位和现状。随着西方公司加速撤离俄罗斯，斯科和 Nike 礼拜四向路透社表示，该公司计划完全撤出在该国的业务。斯科表示，他们将关闭在俄罗斯及白罗斯的业务。Nike 在暂停俄罗斯业务3个月后，亦将全面撤出俄罗斯。但在战争期间寻求撤出俄罗斯的外企，未来几个礼拜可能面临俄罗斯的一项新法律。该法允许莫斯科没收其资产，并实施刑事处罚。因此，这个促使一些外企在该法通过前加速撤离。马萨诸塞州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马斯格雷夫对最新一轮撤离俄罗斯的公司评论话：涓涓细流正变成洪流。例如这个月较早时，斯科的竞争对手 IBM 开始削减在俄罗斯的业务，微软亦宣布将大幅削减俄罗斯业务。 Nike 的竞争对手爱迪达亦在3月表示将关闭俄罗斯门市并暂停线上销售。同时，爱迪达礼拜四亦向路透社话，目前没有恢复俄罗斯业务的计划。礼拜四晚间， 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两党共同制定的枪支安全法案，这个是三十年来第一个重要的联邦枪支管制立法。最终投票结果是65票对33票，有15名共和党人支持了这一项行动，这个亦标志着两党在美国最具争议的政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最近美国各地发生多宗枪击事件，包括在德州乌瓦尔德的一所小学和纽约州水牛城的一家超市，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惨案，分别造成21人和10人死亡。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在枪击案发生后支持对枪支进行一些新的限制。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投票前说，虽然不是解决我们国家枪支暴力的万能药，但是应该迈出这一步。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就说，法案并未削减守法枪支所有者的权利，他们都是心智健全的守法公民，他们的权利并未被剥夺。预计众议院将在星期五进行投票表决，并会通过和送交总统签署生效。星期四，美国航空宣布将取消4座城市的航班，联合航空亦同时宣布将取消50个航班。由于疫情期间大量机师退休，使得机师人力出现缺口，一时难以化解。美国航空在声明表示，为了应对机师短缺，将停止爱荷华州、迪比克、纽约州艾斯利普及伊萨卡、俄亥俄州托利多等城市的航班服务，预计在9月7日生效。美国航空公司因为机师短缺，有100架支线客机无法使用。短缺问题在未来会持续存在，并预计会继续削减航线。此外，联合航空表示，由于新泽西州的设施面临拥挤问题，将取消每日在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的50个航班，以减少航班延误和取消。这次变更将在7月1日生效，这个将会削减联合航空在该机场12%的航班，并向联邦航空管理局提出申请，允许他们暂时调整航班时刻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